而係正道時間。今日咧係有阿 Manda 傳道宣講上帝嘅信息，佢嘅講題係分散中的合一。
好，願我哋聽到之前，我哋一齊有個祈禱。天父上帝，求你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求你用你嘅話語親自嘅教導我哋，讓我哋無論係聽嘅講嘅，我哋一同嘅被你嘅話語去到教導，讓你嘅話語去到激勵我哋。我哋咁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大家好。咁今日係青少年嘅主日啦。如果我哋仍然記得有印象上年嘅青少年主日嘅時候咧，咁會係點樣嘅咧？就是、我哋一班嘅青少年柴娃娃咁樣著住曬間條衫，跟住就喺度好嘈咁樣喺度，即係去到喺我哋呢個嘅禮堂裏面，唱出佢哋嘅少年人嘅心聲，唱出佢哋對信仰嗰種嘅立志。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去到呢段時間去到預備呢個青少年主日咧。我都會去到諗嘅就係、是，究竟今日喺呢個禮堂裏面，可唔可以有青少年喺度咧？如果一個青少年都冇嘅時候，我哋呢班面臨中老年嘅人喺度主持呢個青少年主日，就未免十分之奇怪。幸好因為限聚令，即係去到放寬咗四個人嘅關係，我哋有幾位嘅年青人可以喺呢一度。如果唔係咧，即係得我哋真係好奇怪。只係一年嘅時間。我哋成個世界已經好似完全唔同咗咁樣。今天我仍然係常常嘅去到回味同埋懷念一班年青人常常翻到嚟教會團契同埋 hea 嘅嘈吵嘅時光，懷念佢哋成日上嚟三樓辦公室喺個位度搗亂，留下咗到此一遊嘅面毛，又或者係食唔曬開咗嘅零食，又或者喺走廊裏面堵塞通道唔俾湯牧師行過嘅時間。因為疫情，我哋已經有幾個月冇去到聚會、去到見面。幸好我哋都仲有網上嘅平台可以俾我哋交流，但係唔知道大家點樣去到睇呢啲我哋而家分散嘅呢個感覺咧？可能都唔錯噶，又唔使換衫啦，又唔使搭車啦，都幾方便嘅喺個網上面係咪啊？又唔使梳頭咁樣。係啦，有陣時咧，可能我哋都會喺網上面覺得都唔錯喎，可以幾好咁樣喎。但係當我哋分散嘅日子越耐嘅時候，當我哋習慣咗咁樣分散嘅時候，好容易令到我哋都忘記咗，原來我哋係同屬於一個嘅群體。雖然而家有科技嘅幫忙，而我哋嘅感覺可能好一啲，但始終如果長期嘅分散都係對我哋群體關係嘅維繫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分散確係我哋喺呢個時間裏面要面對好大嘅挑戰。過去喺我哋嘅年輕人群體裏面，我哋嘅分散好多時係我哋升學，我哋分散喺唔同嘅學校裏面做見證，又或者喺我哋群體當中有弟兄姊妹去外國升學，我哋因此就分散喺世界唔同嘅角落，群體都不住嘅去到升極呢啲嘅轉變。我哋深信喺往後嘅日子，我哋面對嘅情況可能更加嚴重。而家嘅疫情迫使咗我哋分散喺唔同嘅角落，喺網絡上面虛擬嘅世界，我哋先至能夠交流。但我們面對的政治和社會的環境，可能迫使到我們都重新去到為我們未來在哪裡住，在哪裡定居，再作一個的打算。每一次跟一些很久沒見的朋友出來的時候，話題總是去哪裡啊，送仔女去哪裡啊。可能這個都是我們不可以不去到承認的一個的實況，就是在未來的日子裡面，我們的群體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我們去到分散，我哋各散東西。喺客觀嘅環境裏面，我哋劃定成為一個喺信仰上面嘅群體。但究竟當我哋呢個佛群體，如果我哋去分散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維繫呢？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分散當中，我哋一齊去到實踐作門徒嘅使命，活出合一嘅見證啊！讓到聖徒相通裏面嘅體驗，就藉住我哋呢個嘅羣體去到呈現出嚟，就係我哋即使分散裏面。我哋仍然係跟住同一個嘅主，守住佢俾我哋同一個嘅使命，喺分散嘅角落裏面為佢作見證。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係一段關於分散同埋重聚嘅經文。喺經文裏面提到，喺初期教會嘅門徒因為患難，佢哋四散，佢哋去散到去唔同嘅地方裏面繼續佢哋傳道嘅工作。當中巴拿巴從耶路撒冷到安提柯，再到大掃，然後就帶住保羅又翻到安提柯嗰度。最後回到耶路撒冷一段的旅程。今天我們藉著這段經文裡面，我們一同去到思想，究竟信徒在不同地方分散 去到為主作合一的見證，可以帶給我們有什麼提醒。這段經文裡面可以分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一至到二十一節，裡面是故事的起始，看到門徒的分散，他們因為患難他們分散而當中所呈現的合一。去到22至23節是巴拿巴去到安提柯這個地方，去到觀察這班的信徒，發現他們因為所作的見證所呈現的合一。到最後一段是25至26節，就是整個的信徒群體他們一同承擔使命所呈現的那種合一的狀態。在經文一開始那裡就看到門徒因為使徒反的事的遭遇，就是他們去到四散了。他們所指就是在第八章裡面提到使徒反被殺的事情，在第八章裡面一至三節是這樣去到描述，他說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有虔誠的人把使徒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当时扫罗还未回转，仍然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四处去到逼迫信徒，而门徒因为要避难，他们纷纷去到四散，去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他们去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个的安提柯，一个是接近土耳其附近那个的地方，是保罗后来去到小亚西亚去到传道旅程里面提及的，而另一個就是在黎巴嫩裡面的安提柯。這個地方是，這兩個地方都是距離耶路撒冷有一段的距離，也都似乎是遠遠超過了猶太人原先去到聚居的地方。信徒在初初去到受逼迫的初期，他們不是來自羅馬的政權，而是來自大祭司，又或者是原先在耶路撒冷等地的宗教的勢力。聖經裡面去到形容他們這個分散的過程裡面出現了兩班人，一班就是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的一班，而另一班呢就是到了安提柯之後也向希臘人去到傳講耶穌的。的確在分散裡面讓到個群體的不同亦都在當中開始去到呈現出來。使徒行傳第八至第十二章裡面呢一直關注一個問題，就是外邦人去到傳福音給外邦人這個問題。由使徒彼得為首的一班的猶太人，他們主張福音是要去到被那些受過割禮的猶太人而設的，但保羅和另一班去到比較在強烈的希臘文化裡面成長的猶太人，他們認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同時都是向外邦人說話。分散首先就是呈現了一個分歧，一些隱藏在群體當中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領受，就是這樣去到出來，在分散的過程當中開始發酵成為一個新的方向，可能會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們分道揚镳，又或者他們分裂。但你要留意在21節裡面經文去到這樣提到，就是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也很多了。作者似乎對這一群沒有名字的塞浦路斯人或者古利奈人持一個正面的態度，對於他們分散之後的新的方向亦都沒有負面的評價。那我們就要去問了，在這個分散底下門徒的合一到底是怎樣呈現出來呢？我會說真正合一其實在之後在耶路撒冷向他們伸出援手，他們一同回應那一段是我們沒有讀到的，是27至30節裡面去到呈現出來。但如果回到我們19至21節這一段裡面，他們合一的出現也都是呈現了一個字，就是講道。他們的對象雖然是不同，但他们的行动是一致，他们在走难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忘记主耶稣的吩咐，他们依旧地去到传讲，向不同的人去到分享主的福音，然后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回顾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安提柯教会不是有一班使徒去到建立，而是有一班没有名字正是逃避着迫害的信徒去到建立。很多時候我們的眼目都會放在分歧裡面，但其實他們的分散在某程度上的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合一地為耶穌基督去到作見證。在前幾天我們在少年的群體裡面，有一位的少年團友在 WhatsApp group 裡面跟我們道別，他說要去到另一個的教會聚會，雖然他說了很多次了，所以收到他的消息其實不驚訝，但每一次去到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很複雜的感受。這位的小弟兄，他說他要去到另一個教會聚會，因為那裡才能夠讓到他能夠追求信仰。聽到的消息的時候，一方面我們會去到檢討我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我們可以締造一個讓到少年人在信仰上面可以追求去到成長去到委身的地方。同時我們又很想我們整個群體不要分散，我們一起成長一起進步，我們一起在主裡面去到追求。但另一方面呢，其實又很欣賞這位團友願意追求的心。當刻我唯有安慰自己，在大公的教會裡面，我們雖然分散在不同的堂會，我們都同屬一個的教會。群體當中不要說分歧，我們都有很大的分別。每次為這個少年團的團友去到預備周會的時候，都很多的困難。確實在我們的教會裡面，我們的年輕人群體呢，其實呢跟我們教會的比例來說呢，我們是很少，我們很少人。少年人團契的人數呢，是未至於多到我們可以去到分團，讓到他們按照他們不同的程度或者需要去到牧養，甚至乎我們連大團小組集中牧養都很難做到。你可以想象就是十幾個的團友在一起，不同類型的他們連 SEN 都可以有不同類型在這裡。在當中我們要學習互相包容，已經用上我們很多的時間。所以我很想在這裡，雖然我望不到我的少年人的群體，但我想向我們的群體道歉。因為在現行的框架裡面，雖然我們很努力，但我們確實沒辦法讓到大家得到很適切的牧養。今年因為疫情，我們在沒有短宣、沒有營會、沒有聚會的情況底下，沒有實體聚會的情況底下，我們分散了在不同的角落，我們只有在網上的世界裡面相遇。但很感恩，原來在我們慨嘆著所有的事情都回不到頭，當我們著眼緊都沒有東西可以再玩了，可能玩完了的過程的當中的時候，上帝卻為我們開了一條新的路。好記得六月有一次仍然是可以有幾個禮拜有實體的聚會。有一次在團契裡面，我和阿樹玲很隨意地問團友一些聖經的問題。我們就問了，究竟施洗約翰所傳揚的教導是什麼？沒有人答到。接著我們就給一些提示了，個提示是這樣的，天國近了，你們應當什麼？經過這個的提示之後，他們立刻答得很快。他們就說，是天國近了，你們應該一無掛慮。哇，我們真的噴飯了，立刻。跟著再問他們，耶穌行的第一個神蹟是什麼？他們又很快地答，酒變水。雖然能夠將酒變水都是一個神蹟，但耶穌行的那個是水變酒。就因為這樣，我們覺得這群少年人實在太需要去讀多些聖經，我們就跟他們開始了這個天國近了，你們應當一同靈修的40晚靈修的計劃。40個的晚上，我和阿樹玲，我們就一起在網上跟這群少年人靈修，每晚10點在網上的空間去到相見，45分鐘靈修和分享的時間，然後是自由吹水，很多時都去到晚上的12點。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一同去到學習聖經，一同去到建立我們靈修的習慣，也一同去到認識對方，建立我們的群體。因為見到群體的成長，在晚上靈修的同時，我和阿樹玲食住個勢，我們推行這個門訓小組，和少年人一起更深的去到學習聖經，一同經歷成長。確實我們是要面對的是一個我們更加去到掌握不到的將來，我們可能面對的是繼續的分散，或者是更大更廣的分散。在分散當中，可能我們都會有很多很多的分歧去出現。但如果我們只是著眼在我們的分散和分歧上面的時候，我們就看不到上帝給我們很多的可能性。在分散當中，在某種的意義裡面，我們仍然是可以合一地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只是在分散當中，我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的目標，這是一個我們的重點。安提柯教會的建立，正如剛才所說，不是使徒去到建立，是一班沒有名字只是逃避迫害的信徒去到建立。福音也都因為也都由他們去到傳開，也都去持守。今天我們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角落，我們的青少年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校園、不同的空間、不同的環境裡面。但我們有沒有一致的行動，就是我們沒有忘記主的吩咐，我們努力的將福音去到傳開，在我們四散所到之處， 我们就在那里为主去到继续做见证，向不同的人去到分享福音呢？福音就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到所到的地方，就是这样去到传开。接着第二部分呢，经文去到继续的发展，去到第二十二节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是谁呢？根据《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去到记载，他是一个利未人，生于塞浦路斯，他是耶路撒冷的信徒，群体当中得到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曾经变卖所有的田地，将一切奉献给主。在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呢，更加用了三个的形容词形容他，就是好、圣灵充满和大有信心。这个形容呢，其实在第六章同时都出现过，但当时是形容使提反。耶路撒冷教会打发巴拿巴出去到达安提柯这个地方，经文里面是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去的目的，究竟去监察还是去支援呢？如果我们用使徒行传的脉络去理解的时候，当时他们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行为呢，确实可能带给教会带来一些张力，因为有不同的人，他们未必认同这个传道的方向。但在经文第二十三节里面，去到描述呢，就是他去到那个地方，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很简单地用了四个的动词去到交代巴拿巴到达安提柯那里的地方的时候所做的事。第一，他去到看见欢喜劝勉。巴拿巴的出现让到安提柯的信徒知道他们和耶路撒冷教会的是有联系的，没有太多的迟疑或者追问。当巴拿巴看到这班人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所赐的恩，意思就是他看到这班回转跟随基督的外邦人。我们有时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问题或者是制造问题的人，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的视野去到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巴拿巴之所以能够在分散当中去到维持那个合一，是因为他看到上帝的恩，因此他欢喜，他选择用劝勉的方式去到鼓励这班在外邦的肢体，去到鼓励他们。究竟在分散当中我们要观察到些什么？上帝的视野又是些什么呢？今年在青少年的群体里面，要服侍今年，应该说在今年我们在服侍青少年的群体里面，我们都遭遇了很多的压力。在当中遭遇了一件我们是完全是意想不到的、意料不及的一件事。当处理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是很气馁，很气馁。我有一种，我跟弟兄姊妹都分享过，我有一种被佛留班的感觉。是的，这么多年读书都是升班，我有佛留班的感觉。青少年群体是我热爱的群体，但当中我们群体都很阔，由年纪是刚刚由离开小学阶段的中一生，到出来做他的职称，甚至我看回我们的青年部，我们的青一团，其实即已经是几个小孩已经在这里了，个个都家庭都很多小孩，我们很阔了。当中我们很不同，坦白说，其实我不是太抗拒和这些这么小的小孩同行的，跟他们玩或者他们吃东西我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即很坦白说，就是讲到我的恩赐或者我自己的呼召，我是都不是那么适合跟这些小到这样的人去到聊天，我不知道怎样牧养他们的，都很多的吃力，很多的困惑。每一年我都很期望呢，如果有年轻的同工加入我们的团队，就好的分工了，那我就可以将我的恩赐放在更加适合的地方去到发挥，被主使用。但每一年都落空，不是同工很快离开团队，就我们找极都找不到适合的人填补空缺，以致我这个常常要扮年轻的人就徘徊了在青年和少年的群体当中，徘徊在这班中一的小孩里面跟他们去到玩。我经常说我从来都不介意呢，有适合的人呢，或者有心智的人呢，去到服侍我们的年轻人，去到取代我的位置，因为在上帝里面我们都可以寻求我们专注的群体和牧养的方向。今年满以为等到了可以慢慢去到放手，这个暑假开始我就不用对着郭思静他们这班人了，但怎知呢，原来又是不行了，有一次的落空。回想那几个月的在群体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反应。我的反应就是我又留班了，我又要对着你们了。 帶住呢個被留班嘅心情進入群體，亦都喺呢個暑假裏面，我哋咩都做唔到嘅疫情底下，其實真係好難去到進入個群體。我自己都用好多力去到進入。喺呢個暑假裏面，上帝又俾到我有喺對群體有另一番嘅體會。喺少年嘅群體裏面咧，我哋有個團友叫做厚面皮，因為佢成日讚自己靚，又讚自己有智慧，同埋因為我哋呢排同佢哋睇《使徒行傳》嘅關係，就讚自己係大有信心、滿有能力。但係原來喺呢個群體裏面，最厚面皮嗰個係我同許樹玲傳道，我要拖埋佢落水。因為呢個暑假裏面，一把年紀我哋兩個化身為靈仔同埋大妹，進入少年營嘅當中。正如頭先所講，四十嘅晚上，我哋一同嘅去到靈修，一同去到玩。每星期嘅滿分計滿分小組裏面，亦都叫我哋對少年人刮目相看。原來呢班人好勁噶，你咪得佢哋個個懵下懵下，又厚面皮，但佢哋對信仰又好認真嘅追求。平時唔聲唔聲，原來裡面好豐富。喺個過程裏面，其實都激勵咗阿玲仔同埋大妹。我哋成日話我哋老還安慰，冇諗過呢班人原來可以咁勁。上帝讓我哋就喺我哋困難裏面，喺我哋困境裏面，俾佢睇到原來群體有好多嘅可能性。昔日巴拿巴到達安提柯，佢到咗嗰度睇到神所賜嘅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每一個嘅晚上，靈仔同埋大妹就喺我哋去到呢個我哋網上嘅聊天室，睇到上帝喺我哋年青人生命當中所賜嘅恩，我哋就歡喜。藉著我哋嘅分享同埋同行，勸勉佢哋立定心志，恆久靠主。讓別人觀察你哋嘅時候，因為你哋一同所作嘅見證，睇到你哋群體嘅合一。最後去到第25至到26節啦。巴拿巴不單咧去到持續地喺安提柯裏面做教訓勸勉嘅工作，佢甚至乎咧去到為佢哋尋找外援。佢去到大掃，去到揾保羅。由安提柯到大掃大概210公里，大概要走8日嘅路程。經文裡面咧描述巴拿巴去到大掃揾保羅咧係冇把握嘅，因為經文用尋找呢個字表達其實巴拿巴係冇。每一個掌握，即係確實知道保羅確定嘅位置。經文用找著了去到表示佢嘅尋找，其實都花咗啲嘅功夫。點解要揾保羅呢？巴拿巴點解會知道保羅喺大掃呢？根據喺第9章嘅26至30節裡面，我哋知道巴拿巴喺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就引薦咗保羅俾門徒嘅人，所以佢同保羅之間係有一個嘅交情。亦都知道保羅對向外邦人傳福音有呢個嘅負擔。經文形容巴拿巴用咗一整年嘅時間，同安提柯嘅信徒去到聚集教訓好多嘅人。喺文化上面，我哋知道佢哋教訓嘅對象並非單單指教會裡面嘅人，而係指好多人，包括教會以外嘅人。喺26節嘅尾嗰度，成為咗整段經文嘅重心，就係呢一班信徒被賦予咗一個專有嘅稱號。亦都係我哋今日所用嘅稱號基督徒。整本新約嘅聖經其實只係出現過兩次，而呢個稱呼嘅背後標誌住嘅就係一個合一嘅群體。個名稱嘅背後就標示咗佢哋讓到其他人都知道佢哋係基督嘅跟隨者。一個群體嘅稱號多少都反映咗大家點樣去到睇呢個嘅群體。我哋嘅少年團裏面，我哋有兩個嘅團契，一個叫大少團，一個叫二少團。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他們團契的名字的來歷。當年我們分團的時候，我們很想少年人為他們自己的團契定一個名字，增加他們歸屬感。我們讓他們在有限的規限裡面去到自由發揮，但他們搞了很久，什麼都搞不到出來，沒有一個任何的方向。同一個時間，因為當時大概一兩年前的時間，因為這班人經常都是踢他都不動，撞他都不動，沒有那種年輕人應有的活力和即係主動啦，你哋以前係咁噶嘛，係咪？成班大笑同埋二笑咁，咁所以我同阿樹玲就話：，唉，索性佢哋就大笑二笑啦，即係凍又唔識熄冷氣，攰又唔識揾凳坐嗰啲，就係呢班大笑二笑啦咁樣。但係其實原來大笑二笑只係你哋嘅表面，只係件事未啱你哋啫。嗰個年紀裏面，我哋就好似頭先我哋見到我哋嘅年青人大敬拜，當佢哋有好多嘅發揮嘅空間嘅時候。我哋睇到原來你哋都一班好有活力、好主動、好委身、 很追求的一班的信徒。最近有一次，我们少年人，我们因为在网上做了一个一同吃鸡煲的创举，我们自称为很痴线的群体，未来盼望我们的群体都被人看到我们一班活力的群体，一班都是痴线的群体，但是为福音痴线，为使命疯狂的群体。识的这班的信徒，因为他们的合一，因为他们的聚集，因为他们一同实践所带来的生命力，叫人看到他们拥抱和实践的使命，也都叫人看到他们那种合一。这个合一就是他们去到共同一起承担那个使命，要让人知道他们是一个是基督的跟随者的群体。我盼望我们的年轻人群体也都一样，无论我们是聚集还是分散，都让人看到的合一，让人看到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因为各样不同的原因去到分散，对福音的意象也都有分歧，有些人分散了之后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但在他们遭遇的患难当中，遭遇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那个的合一，他们一同作见证的时候，我们所呈现的合一，他们一同去到实践使命的时候，除了合一，也都让人看到他们整个群体对使命的实践，对福音的持守，是基督的跟随者。今天我们处在动荡的时刻，我们都处在不同程度里面分散的日子，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在分散当中活出同一个的使命，活出合一的见证呢？今天我们的使命，我们群体的使命是什么呢？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藉着我们的聚集或者分散，也都是福音广传的日子，要我们一同去到学习。最后我想用一首回应诗歌作为总结。这首回应诗是我们义少团门训小组的主题曲，每一次开组第一件事都要唱下这首歌的。这首诗歌叫做《拣选》，在这首诗歌里面去到教导我们，我们都是一班被拣选蒙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曾经经历过十字架的大能，经历过以重价救赎我们的生命。未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分散去什么地方，但我们求主去到使用我们，就好像首诗歌里面这样讲，差遣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爱，也都用爱去到拥抱这个城市，建立合一的教会。将时间交给敬拜队。